沈仲，字子厚，是吴兴武康人。他天性聪明颖悟，幼年时就成了孤儿，守丧符合礼节。长大后专心研究儒学，不远千里跟随老师学习，于是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《诗经》和《左氏春秋》。梁武帝想提高学官的地位，以推崇儒家教化。中大通四年，于是改革选官制度，让沈仲补任国子助教，后来被任命为五经博士。梁元帝还在藩地时非常赞叹欣赏他，等到即位后就派主书何武迎接沈仲西上。北魏平定江陵后，沈仲便留下来侍奉梁主萧察，多次升迁至都官尚书，兼任羽林监。萧察又让沈仲在合欢殿讲授周礼。北周武帝因为沈仲通晓经术，品行端正，就派宣纳上士柳球送去书信以礼征聘，又敕令襄州总管魏公宇文直敦促劝说他出发，沿途供给务必优厚。保定末年，沈仲到达京城，诏令他讨论五经，并校定音律。天和年间，又在紫极殿讲解三教义理，朝廷官员、儒生、僧侣、倒是到场的达2000多人。沈仲言辞义理周全融洽，论辩清晰明快，凡是他的解释都被众儒生所推崇。天和六年，被授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鹿门博士，仍在鹿门馆为皇太子讲授《论语》。建德末年，上表请求回梁朝，武帝下诏优待不答应，沈仲坚决请求才允许。武帝派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他，梁主萧悝任命沈仲为散骑常侍、太常卿。大象二年来京城朝见，开皇三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隋文帝派舍人萧子宝用少劳之礼祭祀，追赠史持节、上开府仪同三司、许州刺史。沈仲学问渊博，是当时的儒家宗师。至于阴阳图纬、道经、佛典，没有不涉猎的。著有《周礼义》31卷，《仪礼义》35卷，《礼记义》30卷，《毛诗义》28卷，《丧服经义》5卷，《周礼音》1卷，《仪礼音》1卷，《礼记音》2卷，《毛诗音》2卷。樊深，字文深，是河东一市人，侍奉继母非常谨慎。20岁时喜好学习，背着书到河西跟随老师讲习五经，日夜不倦。北魏永安年间，随军征讨，因功多次升迁至中散大夫。曾读书时见到吴秋子，于是回家侍奉赡养。孝武帝西迁后，樊王两姓起兵，被北魏杀害。樊深的父亲樊宝周、叔父樊欢周都被害，樊深因此避难，坠落山崖，摔伤脚，断粮两夜。后来遇到一竹篮饼，想吃，但又想到继母年老瘫痪，或许免于被掳掠，于是没吃。夜晚爬行寻找，见到了母亲，就把饼给母亲，然后返回再次逃走，改名换姓，在汾水、晋水之间游学，学习天文合历算之术。后来被人告发，被囚禁押送河东。恰逢东魏将领韩轨的长史张耀看中他的儒学，邀请樊深到家中，因此得以逃脱隐藏。周文帝平定河东后，追赠樊宝周为南颍州刺史，樊欢周为仪同三司。樊深回去安葬父亲，碑土堆成坟。不久于景引荐他为辅参军事，让他在学馆教授子孙。周文帝在东莞设置学校，教导诸将子弟，以樊深为博士。樊深经学渊博，每次讲解经书多引用汉魏以来各家学说来解说，所以后生听他讲的人不能明白理解，背后讥讽他说樊深讲书门派太多，不可理解。但儒者推崇他知识广博，他生性喜好学习，年老而不懈怠，早晚往来，常常骑在马上读书，直到马受惊把他摔到地上，摔伤肢体，也始终不改。后来被任命为国子博士，赐姓万钮于氏。天平二年，升任县博中大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建德元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诏令允许。朝廷有疑难问题，常常召他来询问。后来因病去世。樊深既专攻经学，又读诸史籍、仓颉篇、尔雅、篆书、咒文、阴阳、卜筮之书。学问虽然渊博，但拙于言辞辩论， 所以不被当时人称道。传有《孝经》《丧服问仪》各一卷，又传有《七经一同》三卷。儿子樊义刚，熊安生，字直之，是长乐阜城人。年少时好学，勤奋不倦，跟从陈达学习《三传》，跟从房求学习《周礼》，师事徐尊明，多年潜心学习，后来跟从李宝鼎学习《礼》，于是博通五经，但专门以《三礼》教授学生，从远方来的弟子有1000多人。他讨论图谶纬书，搜集译文，前辈儒生没有领悟的，他都加以阐发。北齐和清年间，杨修之特别上奏推荐他为国子博士。当时西朝已经推行《周礼》，公卿以下多学习这门学问，有几十条积存已久的疑难问题都没有人能详细辨析。天和三年，北周与北齐通好，兵部尹公正出使北齐，与齐人谈到《周礼》，齐人不能回答，于是让熊安生到宾馆与尹公正交谈。尹公正有口才，熊安生话还没说到的地方，他就抓住要点突然提问。熊安生说，礼的意义宏大精深，自有条理，一定要登堂入室看到奥妙，怎么能打乱它的先后顺序？只要能留心，我会按次序陈述。尹公正于是问他的疑问，熊安生都一一解说，全都探究其根本。尹公正叹服，回来后详细告诉武帝，武帝非常钦佩敬重他。等到攻入邺城，熊安生急忙让人打扫门庭，家人感到奇怪而问他，熊安生说，周帝重视道义，推崇儒学，一定会来见我。不久皇帝驾临他的宅地，诏令不准跪拜，亲自握着他的手拉他一起坐下，对他说，朕未能停止战争，因此感到惭愧。熊安生说，皇帝尚有版权之战，何况陛下奉行天罚呢？皇帝又说，其是赋税徭役繁重，竭尽百姓财力，朕要救民于水火，想革除这些弊政，打算把府库和三台的杂物分给百姓，公认为怎么样？熊安生说，从前武王攻克商朝，散发露台的财物，发放巨桥的粮食，陛下这道诏令与古代同样美好。皇帝又说，朕与武王相比如何？熊安生说，武王伐纣，把纣王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，陛下平定北齐，兵不血刃，我认为陛下的谋略更优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赏赐帛300匹、米300石、宅地一区，并赐给相户和九炫金带，其余物品与之相称。又诏令有关部门供给安车4马，让他随驾入朝，并敕令沿途供给。到京城后，敕令他在大乘佛寺参议五礼。宣政元年，拜受禄门博士、夏大夫，当时他已80多岁，不久退休，在家中去世。熊安生学问深厚，堪称儒家宗师，曾经受教于他，后来以学问闻名的人有马荣伯、张黑奴、窦世荣、孔融、刘超、刘炫等，都是他的门人。所撰写的《周礼》一书20卷，《礼记》一书30卷，《孝经》义一卷，都在世上流传。熊安生与同郡的宗道辉、张辉、吉显敬、徐尊明等被尊为祖师。宗道辉喜欢戴高赤帽，穿大木屐，周将初次到任，他就穿着这些去拜见，仰头抬肘，在木屐上跪拜，自称学士堪比三公。后来北齐人成王高斜鞭打他，宗道辉慢慢喊着安慰，安慰出来，对人说，我挨鞭子不汗体，又穿着木屐离去。冀州人为此编话说，显公中、宋公古、宗道辉基、李洛基度，称之为四大。显公是僧人，宋公是安德太守，李洛基是妇人。熊安生在山东时，每年游历讲学，跟随他的人倾城倾县。有人骗他说，某村有古冢，是晋朝河南将军熊光，距今72尺。原来有碑，被村人埋藏了。熊安生挖地寻找，没找到，连年诉讼。冀州长史郑大延环判决说，72尺那是伏羲以前的人，河南将军，晋朝没有这个官号，诉状没有道理。熊安生率领族人到古冢前大哭，将要通报姓名时，见到徐之才、何世开二人相对，因为徐之才会熊，何世开会安，于是自称处处生，众公卿都嘲笑他。乐逊，字尊贤，是河东伊氏人，幼年就有成人的操行，再照 魏之间跟从徐尊明学习《孝经》《丧服》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左氏春秋》的大义。不久，山东发生寇乱，学者离散，乐逊在混乱之中仍然立志于学问不懈怠。大统七年，被任命为子都督。大统九年，太尉李泌请乐逊教授自己的儿子们。不久，周文帝广泛选拔贤良，授予他们郡守县令之职。相府户曹刘敏、邢台郎中卢光、河东郡丞辛灿相继举荐乐逊，称他有治理百姓的才能。李泌请求留下他，不派遣。魏废帝二年，周文帝召乐逊教授儿子们。在学馆六年，与诸儒分授经业，讲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和伏前注释的《春秋左氏传》。周敏帝即位后，因为乐逊有处理事务的才能，任命他为秋官府上士，转任小师侍下大夫。自乔王宇文简以下，都带着数修行弟子之礼。乐逊以经术教授，很有训导的方法。等到魏公宇文直镇守蒲州，乐逊任宇文直的主簿。武成元年六月，因为连续多日大雨，诏令百官上密封奏章。乐逊陈述时事十四条，其中五条切中政务要害。第一，崇尚教育；第二，减少建造；第三，明确选举；第四，重视战争；第五，禁止奢侈。保定二年，因为训导有方，多次受到赏赐，升任岁伯中大夫。保定五年，诏令鲁公宇文赟、毕公宇文贤等都带着数修之礼，同时向乐逊授业。天和元年，齐州刺史陈公宇文纯举荐乐逊为贤良。天和五年，乐逊因为年届七十，上表请求退休，幽诏不许，于是赐给他粟米布帛和钱等，任命他为湖州刺史，封安邑县子。当地人多是蛮族，未沾染儒学风气。乐逊鼓励学生加以考试，几年之间教化遍及全州。蛮俗生子长大后大多与父母分居，乐逊常常加以劝导，革除了许多旧弊。在任数年，多次受到褒奖赏赐。任期届满回朝，拜受皇太子建议，又在鹿门教授皇子。大相初年，晋爵为崇业郡公，又任鹿门博士。大相二年，晋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出任汾阴郡守。乐逊因年老多病，坚决推辞，诏令允许，于是改授东阳州刺史，并赐给安车、衣服和奴婢等，又在本郡赐田十顷，儒者以此为荣。隋朝开皇元年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2岁。追赠元官，加授仆、陕二州刺史。乐逊生性柔和谨慎，很少交游，立身以忠信为本，不自我夸耀。每次在众人中议论，不曾抢先发言，学者因此称赞他。所著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左氏春秋序论》十多篇，又著《春秋序义》《贯通贾逵》。伏前的学说皆是杜预的违背之处，文辞义理都很可观。当初北周还有李景熙，以古学闻名。李景熙字季明，是河间正人，年少时以孝行闻名于世。曾祖离疑，北魏太武帝时因军功赐爵荣城县南，后来任燕郡太守。祖父离镇，父亲离琼，都袭爵。季明年少时喜欢读书，记忆力强，善于墨迹，但没有应对的才能。他的从祖李广，太武帝时任尚书郎，擅长古学，曾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洪学习字义，又跟随司徒崔浩学习楷书篆书，从此家传其法。季明也传承学习，与许慎的学说多有不同，又喜好玄象，颇知术数，但落魄不经营生计，有书千余卷。虽然穷困独处，不因饥寒改变操守，与范阳人卢道元是莫逆之交。永安年间，卢道元劝他出仕，才任威烈将军。孝武帝西迁，季明于是寓居伊洛。侯景攻占河外地区，赵季明从军，逐渐升迁至黎阳郡守。季明跟随到玄户，观察侯景终究不足依靠，于是离开，客居颍川。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，多次派使者召季明，留他在内馆。一个多月后，周文帝又征召他，于是入关，就让季明在东阁校正古今文字。大统末年， 拜授著作左郎。当时同辈人都位居长伯，车马服饰华盛，只有纪明以贫寒素朴居之而无愧色，又勤于执守，著述不限，但性情特别专固执，不合时宜，因此一旦成为史官，就十年没有调动。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。保定三年，大规模营建宫室。春夏大旱，诏令公卿百官尽情谈论得失。纪明上密封奏章说，我听说成汤遭遇旱灾，用六件事来反省自己。周宣王时旱灾严重，祭神的玉器都用尽了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深谋远虑，顾念百姓，俯身哀怜黎民吗？如今正是农事紧要的月份，应时的雨水仍然缺少，天下人的心里都怀着渴望和仰慕。陛下垂爱万物，像爱子女一样爱护众生，祭祀百神，却仍未完全调和。或许是行事不节制，违背了时令，举措不当，才招致这场旱灾。春秋说，君主的一举一动必须记载，行动要符合典礼。水旱阴阳的变化，没有不随着君主的行动而来的。孔子说，言行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，能够不谨慎吗？春秋记载鲁庄公31年冬天不下雨，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多次筑台，奢侈而不体恤百姓。鲁僖公21年夏天大旱，五行传认为是当时修建南门，一时百姓大兴劳役所致。汉惠帝2年夏天大旱，5年夏天又大旱，江河水量减少，西涧水流断绝，五行传认为这是因为之前征发146000人修筑长安城。汉武帝元寿3年夏天大旱，五行传认为是这一年征发天下旧吏，开凿昆明池。可见土木工程一时百姓兴办劳役，上天就会用异象来回应。典籍中记载的告诫或许值得思考，上天的警告改正了就好。现在如果让百姓休息，减少劳役，来回应上天的责罚，或许甘露就会按时降临，好庄稼应时而熟，那么丰收可以期待，百姓的归附也不会太晚。诗经说，百姓也劳苦了，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，施恩于中原，来安抚四方。或许担心阳气过盛会生出阴气，秋天雨水过多，年成又不好，百姓将没有指望。如果再发生连年饥荒，忧患就更严重了。当时富豪之家竞相追求奢侈华丽。黎继明又上书说，我听说宽大才能覆盖万物，慈爱才能怀柔众人，所以天地被称为高厚，是因为万物能得到他们的容纳养育。四季表现为寒暑，是因为万物依靠他们的忠信。因此帝王应该像天地一样宽大，像四季一样忠信。北斗指向东方，天下就知道春天来了。君主不施恩德，天下人就感受到他的恩惠。夫为陛下凭借天德统治天下，万物皆亨通，按时乘着六龙，自强不息，喜好咨询，接受规劝，天下很幸运。自古以来治道的君主也都广泛言情，博采众议，询问采集草野之人的意见，设置鼓和木牌来征求自己的过失。近来大旱超过了时节，百姓盼望收成，陛下于是颁发诏书，广泛征求民间疾苦，如同夏禹、商汤那样归罪自己，比宋景公坚守正道更高尚。于是雨水及时而降，五谷丰登，克制自己，节省开支，仰慕质朴，去除浮华，这已经是高尚的了。然而朱紫色的官服仍在道路上闪耀，绮罗绸缎在富豪之家仍然奢侈，粗布短衣在平民百姓中还不充足，糟糠在边户之家还吃不饱。这是因为劝导教化的道理还有不周全的地方。现在虽然用礼来引导，用刑来整治，风俗终究难以统一。过去汉文帝收集尚书的布袋来做帷帐，珍惜石家的产业，不见露台，后宫宠爱的嫔妃衣服不拖到地上。比起今天富豪之家的装饰，连奴婢的衣服都不如。然而他以身作则，带动臣下，国家富裕，刑罚清明，庙号称为太宗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我听说圣人长久地坚持他的道，天下就能教化成功。如今承接卫士衰乱之后，忠贞诚信还没有兴起，应当先尊崇五美，摒弃四恶，革除浮华的习俗，抑制奔进的风气，考察红豆门学这类雕虫小技，焚烧掷头之类的奇装异服， 无益的货物不要让它贵重，有损德性的器物不要陈设在身边，这样百姓就知道德性的重要了。我又听说，为政的关键在于选拔人才，如果差之毫厘，就会有千里之失，后来者居上，就会招致积心的讥讽。所以古代善于为政的人像灌鱼一样按顺序任用，一定要根据才能，在朝廷上封爵，不凭私人的偏爱，选拔人才，授予官职，衡量才能任用其职。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，任用符合其才能，就像六条缰绳已经协调，可以坐着到达千里之外。虞舜选拔众人，不仁的人就远离了，于是各种事物都安康，百姓也感受到他的教化。皇帝看了之后称赞他。当时外史府的办公场所多次搬迁，没有固定地点。黎继明又上言说，外史的职责相当于汉代的东官，这是帝王所珍视的重要的职责，就在这里。从魏到周，官署没有建立，我虽然愚昧无知，也知道这不合适。所以去年11月中，我冒昧上奏陈述，特地下达旨意，立即派人修建。拖延了一周年，不知道工程进展如何。我职责所在，为这事忧虑，怎敢不再次请求。皇帝采纳了，于是官署才建立起来。天和二年晋升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后来因病去世。另外周文帝初年正值天下分崩离析，当时学术之士很少，所以一些不正规的学问和小的技艺都被引进任用，比如季俊、赵文深这些人，虽然才能不及古人，但在当时名声显著，都被收入任用。季俊字僧俊，是太原阳邑人，生性沉静谨慎，擅长隶书，尤其精于摹写。起初担任贺拔岳的墨曹参军。贺拔岳被害后，周文帝引荐他为记事。当时周文帝有志于平定侯墨陈越，就命令季俊伪造魏帝的敕书给费野头，让费野头带兵帮助周文帝讨伐侯墨陈越。季俊查检就敕书摹写，并代替舍人、主书等人签名，与真迹没有区别。周文帝非常高兴，费野头看到敕书没有怀疑，于是派兵接受周文帝的指挥。大统初年封为长安县南，跟随征讨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晋爵为子，多次升迁任襄乐郡守。不久被征召回朝，教明帝和宋献公等人隶书。当时世俗中入学书法的人也施行束修之礼，称为谢章。季俊认为书法的兴起始于仓颉，如果与平常习俗相同，不符合礼制，于是启奏周文帝，祭祀仓颉以及先圣先师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，多次升迁任湖州刺史。他恬静谦退，常常以清静简约自处，前后所任官职很有声誉。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后来晋爵为昌乐侯，去世。赵文深字德本，是南阳宛人，父亲赵霞凭借医术在位做官，任上要典狱。赵文深年少时学习楷书和隶书，11岁时向魏帝献上书法，后来起义归附朝廷，被任命为大丞相府法曹参军。他的书法很有钟繇、王羲之的法则，笔势可观。当时的碑刻匾额只有赵文深和季俊两人而已。大统十二年追论起义的功劳，封为白石县南。文帝认为隶书有错误，命令赵文深与黎继明、沈霞等人依据说文和字灵勘定六种字体，编成一万多字，流行于世。等到平定江陵之后，王褒入关，贵族子弟们全都学习王褒的书法，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抛弃。赵文深惭愧愤恨，表现在言语神色上。后来知道喜好风尚难以企及，也改学王褒的书法，然而最终没有成功，反而被讥讽议论，说是邯郸学步。至于碑刻匾额，其他人还是赶不上他，王褒也常常推让他。宫殿楼阁上的题字都是他的手迹。升任县伯下大夫，明帝命令他到江陵书写隐赋4碑，汉南的士人也认为写得精妙。梁主萧察看了之后赞美他，赏赐很丰厚。天和元年，陆秦等宫殿刚刚建成，赵文深因为题写匾额的功劳，被任命为赵兴郡守。赵文深虽然担任外任官， 但每当需要提携匾额时，就又把他召回来。后来因病去世。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，祖父辛世绪曾任位的凉州刺史，父亲辛灵卜曾任州的魏州刺史。辛彦之九岁时成了孤儿，不结交不正派的人。他广泛涉猎经史，与天水人牛弘志同道合，喜好学习。后来入关，于是在京兆安家。周文帝见到他后很器重，引荐为中外府里曹，赐给他一马珠玉。当时国家刚刚创立，朝中显贵大多是武人，修订礼仪制度的只有辛彦之一人而已。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等到周敏帝接受禅让，辛彦之与小宗伯卢辩专门掌管仪礼制度，历任典寺、太柱、乐部、御正四曹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五原郡公。宣帝即位，被任命为小宗伯。当时宣帝设立五位皇后，辛彦之恳切劝谏，因此违逆圣旨被免官。隋文帝接受禅让，任命他为太常少卿，改封仁成郡公，进位开府，历任国子祭酒、礼部尚书。与秘书监牛弘撰写了《新礼》。文帝曾经命令辛彦之与沈仲议论，沈仲不能抗衡，离席道歉说，新君所说的真是京城汤池，没有可以进攻的形势。文帝非常高兴，后来被任命为随州刺史。当时州牧大多进贡珍玩，只有辛彦之所贡的都是用于祭祀的物品。文帝对朝臣说，人怎么能没有学问，辛彦之所贡的是稽考古道的力量啊。前任潞州刺史，前后都有会政。辛彦之又崇信佛道，在城内建造了两座佛塔，都是15层。开皇十一年，周人张元突然死去，几天后才苏醒，说游历天上看到新建成的一座殿堂，形制极其高大华丽。张元问是什么原因，说是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，建造这座殿堂等待他。辛彦之听说后不高兴，这一年去世，谥号宣。辛彦之撰写了《坟典》一部，《六官》一部，《著文》一部，《礼要》一部，《心理》一部，《五经异义》一部，都流行于世。儿子辛孝书、辛仲堪都早年有美好的声誉。何妥，字七峰，是西城人，父亲细脚胡经商进入蜀地，于是在郫县安家，侍奉梁武灵王萧纪，主管金帛事务，因而致富，号称西周大商人。何妥年少时机警，八岁在国子学游学，助教顾良戏弄他说，你姓何，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？何妥应声回答说，先生姓顾，是眷顾的顾还是心顾的顾？众人都感到惊异。17岁时凭借记忆侍奉湘东王，后来湘东王知道他很聪明，召他为身边诵读诗书的人。当时兰陵人萧慧也有俊才，住在青阳巷，何妥住在白羊头。当时的人为此编话说，世间有两位俊杰，白羊的何妥，青阳的萧慧，他就是这样被赞美。江陵平定后，进入北周，出仕为太学博士。宣帝初立五位皇后，问儒者辛彦之。辛彦之回答说，皇后与天子是匹敌同体的尊贵，不应该有五位。何妥反驳说，帝库有4位妃子，舜又有2位妃子，又哪里有什么常规呢？因此被封为襄城县男。隋文帝接受禅让，任命他为国子博士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晋爵为公。何妥性格急躁刚直，有口才，喜好评论是非。那言苏威曾经对文帝说，我的先人常常告诫我说，只要读孝经一卷，就足以立身处世，治理国家，何必读那么多。文帝也认为对。何妥进言说，苏威所学的不止孝经一部，他父亲如果确实说过这话，苏威不遵从父亲的教诲，就是他不孝。如果没有这话，他当面欺骗陛下，就是他不成。不成不孝，凭什么是奉君主？而且孔子又说，不读诗就没法说话，不读礼就没法立身，岂能容许苏绰教儿子，偏偏违背圣人的教导呢？苏威当时兼领5个职务，文帝非常亲近重用他。何妥于是上奏说，苏威不可信任。又因为掌管天文律度的人都不称职，何妥上奏8件事来劝谏。其中第一件事说，我听说能了解人 就叫做明智，只有帝王难以做到。孔子说，举用正直的人放在挟取的人之上，百姓就服从，举用挟取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，百姓就不服从。由此说来，政事的安危必定在于谨慎的举荐。所以觐见贤才的人受到上赏，遮蔽贤才的人受到公开诛戮。观察现在的举荐人才确实与此不同，不论谄媚正直，不择贤愚，心里想要抬高某人，就让他一入世便担任喉舌之人；心里想要压制某人，就让他直到白头还在狼鼠为官。百姓不服从，实在是因为这个。我听说在朝廷上封爵，是与世人共同商议；在街市上行刑，是让众人一起唾弃。我看见陛下留心御讼，爱民如子，每当判决案件，没有不询问各位大臣，刑罚不滥用，是陛下的英明。刑罚既然如此，爵赏也应当这样。如果有大功记在帝王心里的，就可以提拔任用。在此之下，如果选拔重要官职，一定要参酌众人意见，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举荐，那么上面不偏私，下面没有愿望。第二件事说，孔子说考察偏私结党，那么罪过就无法掩盖。又说，君子团结而不勾结，小人勾结而不团结。所说的比就是偏私结党，意思是心里喜爱的已经荣耀显贵了，还要加以提携；心里厌恶的已经沉滞屈辱了，稍微说坏话就发怒。提携一旦成功，必定互相掩盖，那么欺骗君王的心就产生了。屈辱施加之后，就有怨恨，诽谤的话就出来了。福愿广泛加以访查，不要让朋党的路子打开，威服由自己专断。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第三件事情说，我听说舜提拔了16个部族，就是所谓的八元和八凯，衡量他们的贤明，按理说优于今天，但还是选择人才授予职务，不互相侵扰滥用，所以能做到四门和睦，各种事业都兴盛。现在官员非常多，但真正任用的人很少，一个人身上兼任好几个职务，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呢，还是因为人才不好呢？如今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，英俊之士不少，即使有明智的人，也没有途径自己显达。东方朔说，尊重他就可以做将领，轻视他就成了俘虏。这话确实啊，现在当官的人不衡量德性和力量，既没有履望，富说的才能却自负的怀有傅言、渭水那样的气概，不考虑忧虑深重、责任重大，只害怕总管的事情不多，安于这种宠幸和任用，轻视那些权力枢纽，颠仆失败，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易经说，鼎折断了脚，打翻了公侯的美食，其行被沾湿，凶险。这是说不能胜任啊。我听说用尽力气举重，不能发挥作用。恳请再任用贤良之士，分别才能让他们参与掌管，使各自发挥自己的力量，那么各种事情就会安康了。第四件事情说，我听说礼记说，割裂言辞破坏法律，变乱名号改变制度，用邪道扰乱正事的人要处死。孔子说，遵循就有的制度，何必一定要改变呢？我看到近年来改变的事情太多了，比如范微制作刻漏10年没有成功，赵毅制作尺秤7年才决定，公孙季迂阔荒诞，一方耗费超过巨万，徐道庆颠倒子午浪费饮食，长明破坏法律经历多年，王沃变乱名号没有止境，张山居不知欣慰，先前已经践踏太长，曹魏祖不认识北辰，现在又欺凌太史，没有不是用他们的短见，自己夸耀追求名誉，大肆相互欺瞒，请求从今以后有这样的人，如果他们的言论不灵验，一定加以重罚，希望让他们有所畏惧，不敢轻率上奏狂妄减慢的言论。其余内容很多没有记载。当时苏威兼任好几个职务，先前曾经隐居在武功，所以何妥说自负复言渭水之气，用这个来激皇上。奏书呈上后，苏威非常怀恨。开皇2年，苏威考核平定文学，何妥更加互相诋毁。苏威勃然大怒说，没有何妥也不怕没有博士。何妥应声说，没有苏威又何必担心没有执事，于是与苏威有了嫌隙。后来 皇上命令河妥考核审定中律。河妥又上表说，我听说明白的方面有礼乐，幽暗的方面有鬼神，然而感动天地感应鬼神的没有比礼乐更近的了。又说，乐到达就没有怨恨，礼到达就没有争斗，谦让而面对天下，说的就是礼乐。我听说乐有两种，一种是奸邪之声，一种是纯正之声。奸邪之声感动人，逆气就应和它；纯正之声感动人，顺气就应和它。顺气形成形象，所以乐推行而伦理清明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都安宁。孔子说，禁绝郑国的音乐，远离禅佞的人。所以郑、宋、赵的音乐出现，对内就引发疾病，对外就伤害人，因此公音混乱就荒废，国君骄横；商音混乱就破碎，官员败坏；角音混乱就忧虑，人民怨恨；直音混乱就哀伤，事情勤苦；语音混乱就危险，财务匮乏。五种都混乱，那么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。魏文侯问子夏说，我端正衣冠听古乐就想睡觉，听正位的音乐却不疲倦，为什么？子夏回答说，古乐开始演奏时是文，结束收束时是武，修养自身以及家庭，平均天下。正位的音乐，奸邪之声扰乱，沉溺不止，幽灵杂耍子女，不知道父子关系。现在您所问的是乐，所爱的是音，乐和音相近而不同，作为国君要谨慎审查自己的好恶。按照圣人制作音乐，不只是苟且取悦耳目罢了，想要使在宗庙之内君臣一起听，就没有不和谐恭敬的；在乡里之内长幼一起听，就没有不和谐和顺的；在闺门之内父子一起听，就没有不和谐亲密的。这是先王设立乐的原则。所以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律的是禽兽，知道音律而不知道乐的是百姓。所以黄钟、大吕、弦歌、干戚，小孩子都能舞动，能知道乐的大概只有君子。不知道声音的人不能和他谈音律，不知道音律的人不能和他谈乐，知道乐就接近于道了。纣王无道，太师抱着乐器逃到周国，晋国君德薄，师旷坚持珍惜清徵之声。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，鼓腹激嚷，乐就在其中。易经说，先王制作音乐崇尚德，隆重的献给上帝，用来配享祖先。至于皇帝制作咸池，颛顼制作六经，帝喾制作五音，尧制作大章，舜制作大勺，禹制作大夏，汤制作大祸，武王制作大武。从夏代以来，年代久远，只有名字，那些声音听不到了。从殷到周，完备在诗宋中。所以自圣贤以下，很多人学习音乐，至于伏羲简色，文王族琴，仲尼姬庆，子路古色，汉高祖姬柱，元帝吹箫。汉高祖初年，叔孙通依靠秦国的乐人制作宗庙的音乐，在庙门迎神奏家制之乐，如同古代降神的音乐。皇帝进入庙门奏永治之乐，作为刑部的节奏，如同古代的采祭四下。进献前奏奏登歌之乐，如同古代清庙的歌。登歌两次结束奏修成之乐，赞美神灵享用。皇帝到东乡坐定奏永安之乐，赞美礼仪完成。其中修成、永治两曲是叔孙通制作的。汉高祖庙奏武德、文史、五行之武。在春秋时，陈公子完逃到齐国，陈世顺的后代，所以齐国有韶乐。孔子在齐国听韶三个月不知肉味，就是这事。秦始皇灭齐，韶乐传到秦。汉高祖灭秦，韶乐传到汉。汉高祖改名为文史，表示不互相沿袭。五行五本来是周代的大五乐，秦始皇改名为五行。到了汉文帝，又制作四时之五，表示天下安和，四时顺遂。汉景帝采用五德五作为昭德，汉宣帝又采用昭德作为圣德。虽然改变了名称，大致都是沿用秦朝旧事。到了晋、魏都使用古乐。魏的三祖 都制作乐词。从永嘉之乱流徙，武都倾覆，乐声难度，因此大备于江东。宋齐以来到梁代所推行的乐事都还传自古乐。三庸四史实在称得上大圣。等到侯景篡逆，乐师分散，那些四五三条全部流传到尾齐。齐氏虽然知道传授接受，得到曲子却不用于宗庙朝廷。我从小喜好音律，留意管弦，年纪虽然老了，大多还能记忆。等到东土平定，乐人全部返回，问他们滞留的原因，果然说是良人所教。现在三调四五都有手法，虽然不能精熟，也颇具雅声。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，大概能流传古乐，然后吸取会规，撮合要旨，音循增减，再制作美好的名称，歌颂圣德于当今，传播雅正于后世，难道不美吗？仅详细记录三条四五的曲名，又另外制作歌词附后，其中有些声曲流荡，不适合陈设在殿庭的，也全部附在后面。奏书呈上，另外敕令太长，听从合妥的调度。于是制作清、平、色三条声，又制作八义、丙、夺、金、福、四五。先前太常所传宗庙雅乐，经历数十年，只作大吕，废弃黄钟，何妥又深深违背古意，于是奏请用黄钟。下诏令公卿商议，听从了他。不久，何妥的儿子何为任秘书郎，有罪应当处刑，皇上哀怜他，减死论处。此后恩礼逐渐淡薄。开皇六年，出任龙州刺史。当时有背着书箱游学的人，何妥都为他们讲说教授。又作刺史箴，刻在州门外。在职三年，因病请求回京，下诏允许。又主管学士。当时皇上正让苏奎在太常参议中律，苏奎有建议，朝中大多顺从。何妥独独不同，常常说苏奎的短处。皇帝把这事交给臣下议论，群臣大多排斥何妥。何妥又上密封奏章，指出陈述得失，大致论述时政的利弊，并指责当时的朋党。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凯、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，授一州刺史，没有赴任。不久任国子祭酒，死于任上。撰有《周易讲书》三卷，《孝经》一书二卷，《庄子》一书四卷，与沈仲等传36颗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，风扇书一卷，月曜一卷，文集十卷，都流行于世。当时从江南来的学士萧该、包凯都很知名。萧该，兰陵人，是梁婆杨王萧辉的孙子，少年时封幽侯。荆州平定后，与何妥一同到长安，生性刻苦好学，诗、书、春秋、礼记都通晓大义，尤其精通汉书，很受权贵礼遇。开皇初年，赐爵山阴县公，授国子博士，奉诏与何妥校正经史，但各自坚持己见，互相是非，很久不能完成，皇上责备而停止。萧该后来撰《汉书》及《文选音译》，都被当时所珍视。包凯，字和乐，东海人，他的哥哥包瑜精通五经，包凯全部继承了其学业，后来跟从王仲通学习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尤其称得上经言。大业年间，任国子助教。于是汉书学者以萧该、包凯二人为宗师，远近聚徒教授的有数千人。去世后，门人起坟立碑。房辉远，字崇儒，衡山真定人，世代传承儒学。房辉远幼年有志行，精通三礼、春秋三传、诗、书、周易，兼善图伟，常以教授为务。远方背着书箱跟从他的动辄上千人。其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为博士。周武帝平定其，搜访如郡，房辉远首先响应征辟，授小学下士。隋文帝授禅，迁太常博士。太常卿牛弘每每称他为五经库。吏部尚书韦士康推荐他迁太学博士。不久与沛公正义修正乐章。后又任太常博士，不久擢升为国子博士。正逢皇上让国子生中通易经的都推荐举用，将要提拔任用。 测问结束后，博士不能及时判定优劣。祭酒元善觉得奇怪，问其原因，房回远说江南河北异地不同，博士不能辨设。学生都拿自己的短处称自己的长处，博士各自疑惑，所以久久不能决定。祭酒于是让房回远考核评定，房回远提笔就写最初没有一致。有不服的人，房回远问他们所学一书，就从头到尾背诵出来，然后指出他们的短处。从此没有人敢掩饰错误。所试四五百人，几天就决定了。诸如没有不推服他通达渊博的，都自认为不能测夺。不久奉诏参与修订律令格式。文帝曾对群臣说，自古天子有女乐吗？杨素以下没有人知道出处，于是说没有女乐。房回远说，我听说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这就是王者房中之乐，注入在雅颂中，不能说没有。皇帝非常高兴。仁寿年间死于任上，朝廷感叹惋惜，赏赐助丧财物很丰厚，赠员外散骑常侍。马光，字荣伯，武安人，少年好学，跟从老师数十年，昼夜不息，图书称伟，没有不阅览的，尤其精通三礼，被儒者所宗养。隋开皇初年，征召山东义学之士马光与张仲让、孔融、窦世荣、张买奴、刘祖仁等一起到达，都受太学博士，当时人称为六儒，但都粗野，没有一范，朝廷不重视他们。窦世荣不久病死，张仲让不久告归乡里，著书十卷，自称此书如果上奏，一定为宰相，又多次谈论玄相之事，州县上报，最终因此被杀。孔融、张买奴、刘祖仁不久也被谴责而死，只有马光独自存活。曾因事殿，皇帝亲临国子学，王公以下都聚集，马光生作讲礼，启发张杰门类，然后诸儒生依次论难的有十多人，都是当时大学者。马光剖析疑难，虽然言辞不是俊美善辩，但礼义宏大丰富，论者不能测夺他的深浅，都共同推服。皇上嘉奖慰劳他。山东三里学者，从熊安生之后，只有宗养马光一人。起初教授于瀛州、亳州之间，门徒上千人，到这时大多背着书箱跟从进入长安。后数年遭母丧归乡里，因病死于家中。刘超，字世元，是信都昌亭人。他额头宽阔，脊背像龟背，目光高远，聪明敏锐，性格深沉，小时候不爱玩耍。年轻时与河间的刘炫结为好友，一同跟从同郡的刘鬼司学习诗经，跟从广平的郭茂学习左传，曾向阜城的熊安生请教礼，但都没完成学业就离开了。武强教金桥的刘志海家一向藏有很多古籍，刘超到他家去读书将近十年，虽然衣食不济，却安然自得。于是凭借儒学闻名，担任了周博士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刺史赵炯征召他担任从事。他考中秀才，在设策考试中获得甲科，与著作郎王绍一同编修国史，并参与讨论律例。随后在门下省值班，以备顾问。不久被任命为员外将军。后来与各位儒生在秘书省考定各种学说，趁机请假回乡，县令韦之业任命他为公曹。不久又回到京城，与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、国子祭酒苏威、袁善、博士萧该、何妥、太学博士房辉远、崔崇德、晋王文学崔泽等人，在国子监共同讨论古今疑难问题，那些前代贤人未能通晓的。每次登座辩论，劫难纷纷兴起，都不能使他屈服。杨素等人没有不佩服他的精深广博的。开皇六年，将洛阳的《石经》运到京城，文字磨损湮灭，没有人能辨认。他奉命与刘炫两人讨论经义，大大挫败了各位儒生，他们都心怀极度怨恨，于是被人写匿名信诽谤，被除名。于是他悠闲地在乡里生活，专门从事教授和著述，孜孜不倦。对贾逵、马融、王素、郑玄所传的章句多有批评指正。九章算术、周髀、七曜历书等十余部书，涉及推算日月运行、测量山海的方法，无不核查其根本，穷尽其奥秘。著有《积极》十卷，《历书》十卷， 五经术艺都在世上流传。刘炫聪明博学，名声仅次于刘超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二刘。天下名儒后学前来质疑请教接受学业，不远千里而来的人数不胜数。